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北约秘书长指，对抗中共威胁是新战略重点。被中共报复，埃立信计划削减中国业务。完全接种疫苗，美国统安全部部长出访前确诊感染。奥斯汀说，没有第三国能够否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愿望。川普起诉国家档案馆，要求保持他的记录私隐度。故技重施，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亦都卷入炒股风波。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近日，北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政权的挑战正在步步进逼，怎样对抗北京的军事野心，将会是北约新战略的重要一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目前国际社会处处可见中共试图扩张的足迹，中共正在在非洲、北极网络上施加影响力，在南海胁迫邻国，并且欺负澳洲、加拿大、立陶宛和挪威等行为不符合他们要求的国家。他期待明年在马德里北约峰会的时候，在北约的新战略能够彻底解决怎样应对中共的挑战。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在这个时候，北约已经成为更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共现时拥有世界上第二高的国防预算，亦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并且正在大力投资新的颠覆性技术。对此，北约正加强集体防御的工作。他亦都提到，好似北约部队的数量已经扩大为三倍。北约同欧盟的合作亦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就是为了应对中共的崛起。瑞典爱立信公司在星期二宣布，该公司计划减少在中国的业务。就在该消息发表之际，爱立信的报告说，由于公司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的 5G 设备销售强劲，第三季度核心收益会好过预期，抵消了中国大陆市场份额的损失以及全球供应链问题的打击。之前瑞典在2020年加入美、英、澳行列，禁止该国的 5G 网络使用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所提供的设备。在瑞典禁止华为之后，爱立信在中国最新几轮的电信招标失去了大部分份额。但是爱立信由美国三大电信公司 Verizon、AT&T 和 T-Mobile 获得 5G 合同，抵消了一定的业务损失。该公司行政总裁卡尔梅兰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爱立信在中国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已经由 10% 至11% 下降到 3% 左右。梅兰德说，收入下降由第二季度开始直至到明年同期都将会显示同比亏损。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星期二的中共病毒检测确诊为阳性反应，因此无法按照原定计划随同国务卿布林肯前往哥伦比亚，虽然他之前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埃斯皮洛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星期二上午在准备出访前进行的例行病毒检测发现确诊，出现轻度症状，他将会遵从疾病控制中心和医生的嘱咐，在屋企隔离和工作。目前卫生单位正在追踪他最近曾经接触过的人。本来马约卡斯原定计划在这个星期二至到星期四陪同国务卿布林肯前往厄瓜多和哥伦比亚访问，讨论打击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的问题。此外，他原定这个星期出席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亦都将会被取消。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推文表示，希望马约卡斯迅速康复，并且重新安排相关听证会，同他们一起处理我们破损的移民系统问题。美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时候，在回答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时候说，乌克兰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和外交政策，我们预计他们能够在没有任何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和美国领导的北约之间的关系近日又出现紧张。俄罗斯星期一宣布暂停驻北约使团的工作，对北约这个月较早时候驱逐8名俄罗斯人作出回应。 奥斯汀说，俄罗斯是和平解决乌克兰东部地区战争的障碍。我们再次呼吁俄罗斯停止占领克里米亚，停止在乌克兰东部地区令战争持久化，并且停止黑海同原乌克兰边境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同时我们亦将会继续尽全力支持乌克兰发展自我防御的能力。此外，奥斯汀星期二在同乌克兰国防部长举行共同记者会上，还敦促莫斯科停止对美国和伙伴不断发动网络攻击以及其他的恶意活动。美国前总统川普这个星期要求行使前总统的行政特权，对国家档案馆提出起诉，要求将他的记录保密，并且认为调查1月6号国会山庄骚乱的党派国会特别委员会不应该获得关于他的记录。川普的律师在他们26页的诉讼中指出，委员会的要求无异于一次无理取闹、非法的捕风捉影，目的是违宪调查川普总统和他的政府。作为调查的一部分，该委员会对川普的记录提出了广泛要求，试图尽可能多了解他在集会前的行动以及他对暴力事件的反应。而拜登就选择不帮川普通过行政特权确保他的记录私隐权进行辩护。川普和他的律师在提出诉讼之后向记者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内容表示一个现政府没有宪法的权力单方面放弃前任政府的行政特权，尤其是这么新近的政府，如果他有这样行政特权就将会不存在，包括现任总统拜登。继早前美联储两名官员因为涉及炒股投资而宣布辞职之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亦都被爆出炒股的传闻。他被指控在2020年10月份美股暴跌前夕出售了价值500万美元的股票指数基金。美国传媒美国瞭望这个星期披露了鲍威尔5月签署的公开。美国传媒美国瞭望这个星期披露了鲍威尔5月签署的公开披露表，期间显示鲍威尔在去年进行了26次美股交易，其中最显著的是去年10月1号抛售了最高价值的500万美元的先锋美国整体市场指数基金，提前避过了美股的闪崩。针对相关报道，鲍威尔的发言人声明说，相关的金融交易是符合政府道德监管标准，也都符合美国央行规定。由于这个消息是在鲍威尔寻求明年2月份连任之际传出，这个消息可能会对他的选举活动造成影响。但是有分析认为，相对两名联储官员被迫辞职，鲍威尔目前没有明显借助美联储操作的机会获利的迹象，因此同先前美联储官员辞职的案件不相同。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星期二通过南海与东海制裁法案，要求总统制裁涉入南海、东海填海造岛或者是危害区域和平稳定的中国人士或实体。提案的议员表示，美国需要额外工具抵抗中国在南海、东海的非法海权主张。法案授权总统动用的制裁措施有三种，包括冻结在美资产、拒绝入境及撤销现有签证。由于美国国会近年来积极推动全方位抵制中共侵略性作为，法案获得两党支持，轻松通过委员会。法案跟住落嚟将送交参议院全院审议，通过之后先至会交由众议院审理。法案通过两院之后将会递交总统签署后生效。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在会中表示，这个是一部重要的法案，为美方采取强硬措施对抗中共在南海、东海的侵略性行为背书。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呼应指出，中共是美国最大外交政策挑战与优先事项，美方应该动用手中所有工具威吓和惩罚中共在南海的行为。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宣布 Facebook 必须支付475万美金的罚款，并向因为 Facebook 优惠外国员工而受歧视的美国员工支付最多达到950万美金的欠薪。司法部说， Facebook 例行性地拒绝聘用或考虑聘用美国员工，包括美国公民和国民、获得庇护者、难民和合法永久居民， 而宁愿雇用临时签证的持有者。Facebook 仲帮助呢啲签证嘅持有人获取绿卡，令到佢哋可以永久性咁工作。呢笔罚款同欠薪支付系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喺佢嘅35年历史中宣布嘅最大金额嘅民事赔偿。助理司法部长克里斯丁·克拉克话 ：Facebook 并唔系凌驾于法律之上，必须遵守我哋国家嘅民权法律。Facebook 的发言人在一项声明中说，虽然 Facebook 坚信他的做法满足了政府的标准，但是最终达成了协议以终结持续诉讼，并将我们 Facebook 的项目向前推进。这个项目是我们整体移民项目的重要一部分。Facebook 发言人还说，这些解决方案将令到我们得以继续聚焦从美国和全世界聘用最好的建设者，并支持我们内部社区的那些寻求永久居民身份的高技能签证持有人。在中共据报测试了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后，威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米高·加拉格尔礼拜二再次呼吁拜登政府改变削减国防开支的路线。加拉格尔警告说，国防部长和拜登政府正试图削减国防，削减我们的常规能力，特别是对海军。在共产主义中国越来越具有侵略性，越来越好战，并在某些领域超过我们的时候，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他呼吁拜登政府重视来自中共的威胁。据报道，中共早在8月就测试了一枚高超音速导弹。白宫对这个消息基本没有做回应。不过这个消息仍然令到美国官员感到惊讶。虽然之前有报道说北京正在建造大约100个核导弹发射井。熟悉中共最近监测的两名消息人士说，理论上这个武器可以飞越南极，兜过被更严密监控的北极路线。他们极难追踪，这个完全破坏了我们的预警和我们的导弹防御系统。之前这一名国会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的高超音速导弹使用来自美国的芯片技术。他呼吁白宫快速行动，禁止中共通过军民融合政策获得美国的关键军事技术。西南航空公司礼拜二告诉他的员工知，将推迟他未接种雇员休无薪假期的计划。之前公司规定，如果员工到期未接种新冠疫苗，而且未获得医疗或宗教豁免，只能够休无薪假期。公司强调，他将批准宗教或者医疗豁免所有的有效请求。如果不获批准，将会提供足够时间给员工在继续工作和遵守协议的情况下完全接种疫苗。今个月较早时候，西南航空公司宣布他所有员工必须在12月8号之前接种疫苗。这个行动引起争议。礼拜一，几百名示威者聚集在公司位于达拉斯的总部外边，要求公司放弃疫苗要求。另外，西南航空还面临着他的主要飞行员工会西南航空飞行员协会的诉讼。工会要求法院对西南航空的疫苗令发布临时禁令，认为疫苗副作用可能会给飞行员带来独特的风险，因为他们需要定期接受医疗测试。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加里·海利上个礼拜表示，虽然他不同意疫苗令，但拜登总统要求联邦承包商接种中共病毒疫苗，他只好执行。西南航空公司是联邦的承包商，现在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绑架了加拿大和美国一共17名公民的海地黑帮开口索要1700万美金的赎金。加拿大骑警礼拜二表示，正同海地警方合作调查，其中一名人质是加拿大人。上个礼拜六，美国同加拿大的基督教传教士及屋企人，包括5名儿童，在海地太子港离开一家孤儿院之后，遭到当地极具势力名为400 Mavoso 的黑帮绑架。这个黑帮要求每名人质支付100万美金。加拿大骑警发言人帕西亚尔表示，骑警非常重视这一单事件，正同海地及美国的警方合作处理。加拿大在海地的领事馆人员与被绑架国民的家属取得了联络，并提供援助。 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和其他美国官员正在帮助海地当局寻找和俄亥俄州基督教援助部有关联的这17名人质。这一宗绑架事件引发了海地抗议和罢工，导致企业、学校和公共交通关闭，对海地已经疲软的经济造成新的打击。抗议者指责政府无力保障社会安全。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上个月的一份报告说，2021年前八个月至少有328宗绑架事件被报告给海地警察，而2020年全年一共有234宗。调查1月6号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事件的众议院委员会星期二表决启动对史提夫·班农的蔑视国会指控程序。班农是前总统川普的长期顾问之一，他拒绝配合这项调查。民主党人控制的这个委员会正在调查几百名川普支持者是怎样以及为什么闯入国会大厦。这个委员会批准了针对班农的蔑视国会指控，将他送交众议院全院表决，表决有可能在星期四进行。如果众议院亦表决认为班农蔑视国会，这项指控将送交华盛顿的联邦检察官，由检察官呈交给一个大陪审团，以决定是否可能对班农提出诉讼。如果被定罪，他有可能被判囚最长一年的监禁。